飞回到台北，然后台北，然后呢，没有时间时差，大概两三天之后就冲到高雄去哈，冲到高雄去，非常炎热，三十多度，然后在那边呢参加了有三天的密集，1600多人参加，那有远从新加坡来的牧者什么的哈，那么一大堆哈，从美国还从中国哈都有。之后呢，就是到了中秋节了哈，那跟家人吃个饭哈，又冲到台中，然后紧接着又冲回台北，因为呢再过没两天到三天，又紧接着又是什么呢？台北灵粮堂的65周年庆，好，65周年庆，很多的牧者回去，那非常的感恩，神也非常的恩待灵粮堂的体系的，我们这个现在就是说全球各地，好，那么总共分就是分堂，灵粮堂的分堂已经有530间，这个不是一个数字，好像就是说我们特别觉得灵粮堂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今天神要希望什么呢？我们每一个属神的百姓都能够参与在福音的使命的当中，这个是我们知道，我们也听了很多，可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实际呢？那我就思想到，然后回来呢，回来这个行李呢都还没有收拾得很干净，又带弟兄姊妹上个礼拜又冲去了哈，所以你们有几周的时间没有看到我哈，我有变胖吗？
没有，
吃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我竟然没变胖，
只有变胖。
变什么？
变美。
回台湾会变美？哇，30多度，结果冲回来这里怎么变0度啊？那我需要去适应，但是我深深相信当我在这个当中呢，也是凭信心也不是说故意什么呢，我说主啊，给我恩典，给我恩典，感谢主体力好像还可以精神还不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但是在这个就是说呢，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呢稍微的提一下一个因为非常多的见证，就是所谓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在台湾的高雄的这个燕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哈，因为我对高雄不熟悉，一个深水教会，他们成立了40多年，算是一个老教会了哈，老教会。但是呢，它的人数始终呢，大概只有20几个人，其实跟我们的 size 差不多。还好，我们还没有到40几。我来这里呢，差不多接近2年哈，2年左右的时间。那弟兄姊妹呢，每一个都有气无力，因为你想想看，40几年，你看我看你那个老一辈的，说不定都已经过世了哈。那然后看来看去就是这几张脸孔，然后他们也很努力，但是呢那个地方因为庙宇很多就很难。然后到了2016年，就是3年前呢，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高雄的福气教会的幸福小组，那个传福音的那个小组，然后他们就发现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虽然好像看起来不是新的东西，可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是透过团队持续传福音的方式，不是单兵作战。什么叫单兵作战？比方说别人讲我有传福音的恩赐，我现在有这个，我就跟他传福音，然后把他再邀请到教会来，然后呢，或者是我带他信主，这个叫做单兵作战。或者是教会偶尔一次布道会一季或者一年有一次两次，那个都不行，那个叫做点状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发现呢，竟然呢，很多的教会呢，在这个当中领受了去做之后，去年他们的研习会，就是我本来要参加，就是因为 Jerry 跟 Maggie 的婚礼冲到，我就没有办法回去参加，因为已经答应他们，要是他们的婚礼那些呢，我刻意缺席了，我相信他们会非常的气我的哈，所以好，那后来我就那边研习会就没办法参加。去年他们是10000多人的，根本没有宣传，不知道从哪边世界各地怎么跑出来那么多，因为每一个人都盼望我的生命能够更多被神来使用，我都盼望看见教会复兴。这个深水教会呢，后来他们决定采用这样一个方式，重点不是幸福小组，重点是我们进入到每一个人都愿意真正的上战场传福音，是用透过团队，所以他们就开始了幸福小组。那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期因为他们总共是就是一期是14，大概有14周左右的时间，那邀请到10位慕道友，最后呢有7个人受洗，他们就觉得 这还不错哈，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 没人受洗哈，还不错。那有一个姐妹呢，其实就住在教会的那个巷子的口，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可是因为透过幸福小组的邀请，她就来了教会，也带着女儿受了洗。后来呢，她的前夫哈，那因为那时候 不认识神，因为她的那个前婆婆是四处拜拜的，四处拜拜，她就为她婆婆祷告，也为她的前夫祷告。她的前夫是到处这样跑来跑去，整天不回家的那样。她的婆婆就对教会非常的抵挡，因为她拜拜很厉害的哈，吃斋拜佛的很厉害，却没有想到幸福小组进行到第五周，他们祷告了五周之后，这个常年不回家的这个儿子突然回家了，就是她的前夫，就是回家回到她婆婆那边。她婆婆就说啊，这神是真的哦，怎么会垂听祷告，半信半疑。后来呢，他就觉得就是说，哎，我来信信看，我来试试看。他还邀他的儿子一起上教会。这个儿子为什么会回家？因为他在外面已经怎样，有点走投无路，他想回家看他妈妈最后一眼。那想说反正去教会早死晚死那些，反正去去也没有想到，在第六周参加幸福小组的时候，他就受感动。后来这一家呢，啊，那最后信主的是那个婆婆，就是他的公公了，啊，前公公前，啊，这个，那后来就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有一些邻居啊，啊，那然后呢就陆陆续续的进来。你知道他现在你看哈，啊，从2016年接触到这个教会，现在有100多人聚会，有年轻人都进来，以前都是那种啊，这个都是 senior， 非常非常特别。到底是这个有什么魔力？其实不是，是当我们看清楚神的使命，我愿意团队一起去做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非常的认真。我在这次听他们怎么邀请 Best，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旁边有亲友的时候，你怎么邀请的？我都觉得我要认罪悔改。虽然很多人觉得我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问题是，我不是只是用嘴去传，我怎么对待每一个？什么叫做 Best friend， 最好的朋友？你身边有那最好的朋友吗？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们举一个例子说，他们有一个人有认识早餐店老板，听懂早餐店吗？啊，因为台湾到处都早餐店很好吃的啊，说起来又要流口水啊，那有很多的选择啊，那这里的早餐就必须要自己做了，难吃到说饼油条啊，正宗的。没有，我的意思是，并不是说我特别喜欢吃烧饼油条，我只是举例。当他们想要去邀请这个早餐店的老板来参加幸福小组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付上什么代价吗？那这是认真。早餐店几点钟开门？6点钟。老板几点钟来呢？他要先准备，所以他5点多就会来。那然后呢，幸福小组里面认识这个早餐店老板的就说，我们去你早餐店吃早餐捧场好不好？我说好。他心里想，才怪，你会那么早来吗？却没有想到，当他5点多到达他早餐店的时候，幸福小组里面认识他的基督徒已经等在那里了。几次之后他非常感动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在关怀他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么样的用心？我都觉得我在听他讲一些例子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主啊，求你，求你怜悯我。真的是不是邀一邀他不来就算了？那个不是对待 best。 我们怎么样的尊荣，觉得他是值得被我们来尊崇，值得我们来服侍他的。难怪幸福小组的成功，他是说感动，你要让对方感动，不是去攻他的脑，是攻他的心，就是不是只是知识告诉他你应该信耶稣，哦，你不信耶稣你要下地狱哦。好，我不是只讲这样，啊，上个礼拜我知道祥策牧师祥策那个传道在我们的当中是讲天堂跟地狱，哦，我一看这个题目，哦，这个很不是辣，哦，这个题目很呛，哦，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哦，所以呢，我在这个当中呢，哦，我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当中一些你还正在接触，或者今天你来探访 Maggie， 不管今天你是为什么坐在这里，我相信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可福音1章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十八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好，同样的经文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也有哈，也有。我选用了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应该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当中可能是最早写成的。这里讲到什么呢？耶稣初期传道的时候，看见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在撒网，可见他们是什么？渔夫。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就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下面他们的反应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门徒？这里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初期，他呼召第一批的门徒。他 呼召门徒不是只有一次哦，不是只有一次。什么是呼召？呼召，呼召就是叫你来，很清楚，呼嘛，我叫你来，来来来来来来，那来干嘛？其实也没干嘛，那就很奇怪。叫你来一定有事情做。主耶稣叫门徒来做什么呢？来做什么呢？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非常的有智慧，他用一个大，西门彼得跟安德烈都听得懂的，因为他们是渔夫，知道怎么样的下网撒鱼，知道哪个地方什么时候那里有鱼。可是主耶稣给他们一个挑战，说你不只是得鱼，我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要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旁边的人说得人。
得人。
你说得人跟我有关吗？当然有关啊。请问你是不是人？哎，奇怪，只有两个人点头，其他都不是人。当然是人。你知道一件事情吗？今天上帝或者是在耶稣的眼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得着人的生命，就是得着人的生命。彼得跟安德烈过去，他们是一个专业的渔夫，知道要怎么样下网。其实我告诉你，我没有选用，因为怕经文太多。接下来的十九跟二十节讲到耶稣又呼召另外两个，也是呢非常熟悉的，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是在捕网，鱼的网哈，你不能说这渔网也需要捕，不然的话漏掉了，你都捕了老半天，鱼又从另外的洞给跑掉了哈。那耶稣也呼召他们，结果他们就把他的父亲还有工人都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这是后面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只有呼召少数人吗？只有呼召西门彼得跟安德烈吗？还是他一样跟你我在讲，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 Hello， 你说 Sorry， 我不是渔夫。不管你是不是渔夫，你知道吗？得鱼那个地方的意思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工作。请问你有工作吗？也许你是在职场上面，不管你做哪一行哪业，或者你是家庭主妇，那你也是家管，对不对？你的职业是写的家管。 你总是在世上，你每天有忙碌的一些事情，上帝告诉你，耶稣告诉我们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你不只是原来那个事业，你可不可以把原来的事业，你原来所看重的，原来为生的，转换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去得着人的生命跟灵魂。
讲穿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谁是这个呼召，就是叫你来，叫你来做什么？就是领受一个任务，领受一个使命。所以我今天定的题目是回应呼召，完成使命。谁是门徒？你不要说门徒门徒门徒是
哦，我今天信徒，哦，我就信徒，哦，我今天是聚会的，我是会友，我是平信徒。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讲到说，领受了彼得的话啊，彼得传福音，领受了彼得话，受了洗的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你知道吗？信而受洗就是门徒。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信徒就是门徒。跟旁边说，你就是门徒。
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说，哎，我信还没信嘞，哦，我这信的还不太清楚嘞，哈，那等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非常的短暂，非常非常的短暂。你现在在忙碌的，是不是能够存到永恒？这个你需要去思想，而不是每天就要忙啊忙啊忙啊啊，工作啊工作啊工作。你为什么工作？你为什么服侍家人？为的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那个经文，我没有列在这个地方哈，因为我怕经文太多。这里讲到说，主耶稣他在要升天前留下的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讲得非常的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是为了福音来到世上，为了你我每一个人的生命跟灵魂来到世上。那主耶稣的生活，他传道的生涯都在干什么？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也就是说传福音、布道、牧养、训练门徒。那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为了福音，为了你我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相信他的人，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者。跟随者，跟随谁呢？不是跟随这个世界，不是跟随哪一个有名的人，是跟随耶稣，学习他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怎么做生活，怎么过生活。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在为这个而活吗？你是吗？你的工作是为了福音吗？你的家庭是为了福音吗？你牧养，你这个就是说呢，那个跟孩子们相处，跟朋友相处是为了福音吗？还是为了其他的缘故？不是其他不好，我等一下哈，我陆陆续续的讲。今天我还不能讲很长，不然的话飞机就跑掉了，赶不上飞机。那上帝所拣选的门徒是不是十分有口才很优秀呢？很多人说啊，不要选我，不要选我，不是我选我选我，不是，我没有口才，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没有很高的学历。抱歉，我要告诉你，彼得跟约翰，彼得跟安德烈，他们都是渔夫。请问渔夫会有很高的学历吗？也许他识字都不多，但是神要拣选的是平凡人。请问你是平凡人的举手。哎，还有的人迟疑了一下。今天主耶稣要用平凡人做伟大的事，你相信吗？如果靠着你自己，哇，好努力好努力，上帝今天要使用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你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那个我读给你们听，他讲到就是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被呼召出来，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去完成使命，不是把我们丢到那边，不是把我们丢到那边。那个春丽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杨牧师呢，他本身呢连大学都没有读过，他是一个职业赌徒，后来还开赌场。他说他最擅长的就是把别人口袋的钱变成我口袋里面的，这是他最擅长的。也就是他那个生活那个里面，他那个就在这想怎么样的发展哈，让别人的钱可以进到我的口袋里面。可是你知道吗？这样一个他甚至没有读过神学院，可是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火热，盼望他的生命可以不一样被神使用。但是他就发现教会好像有一些软弱，不是那种大有能力的，所以他在这个后来呢啊，他成为牧师了。他非常的单纯热情啊，对这个人的灵魂有一个火热的负担。你看他现在啊，不是只是教会增长，他们教会目前呢是3000多人，从刚开始从9个人开始，
有3000多人透过幸福小组这几年来，不但是让他们的教会本身每一个弟兄姊妹投入到当中，体质改变。什么叫体质改变？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如果我们传福音不够，我们会一直听一直听，听的头脑很大，知识很多，可是做的很少，你听懂吗？做的很少，变得脚小小，头脑很大，那就是知识。什么叫做可以打仗？打仗在哪里？哪里才会成为精兵？你要放他到战场上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战场在哪里？你知道吗？我跟引用杨牧师讲一个话啊，他说，训练孩子最好的方法，最好的人是谁？你知道他答案是什么吗？是孙子。听懂我讲的意思吗？孙子会磨孩子。Hello， 你们如果是说有当过父母亲的，你会知道，就是说，当你面对孩子的时候，你的爱心、你的耐心、你的恒心、你的忍耐，全部都在教养孩子、抚养孩子的当中被磨出来了，对不对？今天我们信徒或者我们门徒也是一样，你必须要放他去打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高低起伏不定，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战场上面磨练的太少，我们知道了很多，说这个武器这样子弄这样子弄这样子弄，就我们都没有上战场打仗，你怎么知道敌人是怎么样，我们怎么知道对敌呢？当然要必须要有策略，还要有一个平台，就是有个战场让大家去打，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以前我们叫做单兵作战，都是那种点的散的，所以没有办法持续，那弟兄姊妹里面很容易一腰、然后到如来、就觉得说、不可能了，一个人作战很容易失败，而且很容易挫折，我们要群体作战。好，这个非常重要。你可以发现到，就是说他可能在杨牧师的身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在他这个学历也不高，过去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能够被神大的使用，变成大的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学历都比杨牧师高，你过去也没开过赌场，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的那种经历。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上帝要使用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主的呼召，完成使命呢？第一个要看重属天的价值，跟你旁边说，看重属天的价值。好，我们、看一下几节的经文，请。经文是下一章，谢谢。因为本来把它挤在一章，就后来发现太挤了。罗马书1:16，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提摩太前书，给我下一章。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好，那提摩太前书2:4，我读给大家听。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无论是罗马书、提摩太前书，谁写的？保罗写的。保罗的人生的目标跟主耶稣的目标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领受到了。我刚刚已经讲了，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是为福音而生，为人的灵魂，他生下来降世为人，他为福音而活着，他一生就是在朝向这个目标，也实际上去做，然后他也为福音而死，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保罗也领受到，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然后他说我不要以福音为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传福音做见证，或者你不敢承认是基督徒，因为你自己做得不好吗？这里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什么，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80%-90%都已经是受洗的基督徒，只有少部分人不是，不管你有没有受洗。到底人生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价值，你就不会愿意付代价。跟旁边说，要看见价值。
要看见价值。
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 Hello， 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保罗为什么愿意
在这个当中为了福音的缘故，传福音的缘故，关到监狱里面，被这个做传承，被压打，他都持续的传，那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见价值。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Hello， 我告诉你，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是看见生命改变，家庭改变，别人因为你我的缘故，他的生命生活有改变，是不是最大的快乐？请问。对，那就是福音。你就看见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我要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不是一直在告诉你们说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好，有一个 我在听他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当然我自己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好像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希望有一份完整的，希望有一份永恒的爱，所以我接受了耶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要跟你讲一个人，因为我们在听他见证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只有文字档，没有那个，没有，是去年他在万人研习会的时候做见证。在台湾有一个姐妹，她呢只读到中学，然后呢又抽烟又打架，然后呢又刺青，在台湾呢有刺青是就是混 这个在不是就是是混的，不是什么好男人好女人了，那这里刺青就不稀奇了，大家好像很多的有的好玩也刺一刺这样的，吃槟榔通通都来。然后她21岁就结婚，然后他生下女儿之后呢，因为想减肥，他就吃，人家就给他介绍一些减肥药，就会有一种药他觉得哎不错啊，看起来就消瘦了挺好了，后来才知道那是毒品。23年的时间他戒不掉，用了各种方法，然后因为呢吸毒那些会被抓去关的，如果被发现的话被抓去关，然后呢典狱长，就是监狱的主管看到他说你又来了，他也觉得他一生就是这样。他结婚之后15年，他的丈夫因为心脏病没有办法工作，所以他变成他必须要每一天不但要照顾，就要照顾他住在医院的先生，他还要去工作，而且工作的累得跟狗一样，真的。就是说呢，因为他的学历也不高，所以呢在台湾找到那个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压力很大。他又染上毒，更惨的是他想怎么样把那个毒品给戒掉，喝酒，就这下惨了，毒没戒掉变成了一个酒鬼，听懂吗？连酒 也染上了酒瘾。医生宣布他的丈夫只剩下一个星期的生命，他就觉得说天哪，我到底是做了什么错事，所有倒霉的事情全部都加在我的身上。有一天他先生先接触到信仰，他先生就说哎，我们拜了这么多，有一个外国的神我们没拜过，要不要试试看，听懂吗？外国神。他心里想说虽然他不认识耶稣，好吧，不管，死马当活马医，那就想要接触。几天之后呢，那么医生呢就告诉他说呢，有心脏，有刚好有适合的那个心脏，可以移植，好，可以移植，不然他丈夫就没救了。那么后来他成功的移植心脏，后来他的先生他的孩子都受洗了，但是呢他仍然怎么样，非常的硬，巧合吧，不可能吧，不是神迹吧，所以他就一口回绝，那邀请他参加幸福小组他都不要。结果却没有想到后来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工作的当中呢他弄伤了脚，他以为没事，就没想到是韧带断裂，要这个要开刀，而且要复健，要弄半年，休息半年的时间。他就觉得说所有倒霉的事情这简直是通通都来了。没有想到手术之后第15天，我相信很多人为他祷告，有一个声音，他就听到，他就说他听到一个声音就说孩子走下床，怎么可能啊，根本不可能走啊，15天，手术之后的15天，他就试试看，拿下了那个保护的那个，然后呢走下床，后来就完全康复，好稀奇，他自己有经历，所以他后来呢那么就决定受洗，去参加幸福小组，然后决定受洗。信主之后呢，这位姐妹呢她改掉了一些坏习惯，但是因为呢吸毒，过去吸毒那些，她必须还有一个刑期，就是她要入狱，她就在孩子面前就坦诚，也跟他们认错说对不起，你的妈妈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她的孩子已经信主，就说妈妈我永远爱你，
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接纳你，我们也相信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你知道后来入狱期间呢，他有机会什么呢？要这个关心，他开始关心他的狱友，监狱的狱友。那在监狱当中呢，因为要给他们一些劳动什么那些，要开一个班，然后呢监狱的主管邀请他说，你要不要来担任班长，因为他长得有点快快的那样子。他说好啊，他就把那个班当成是幸福小组，每一个狱友都当成是 best friend 来服侍他。就后来就陆陆续续在监狱人里面呢，就有人就相信了主。之后呢，那么那个他出狱之后呢，那么就接受装备啊，两年的训练。所以后来呢，他们也开幸福小组。然后呢，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是呢，他的丈夫也开始就是带幸福小组。可是你知道吗？才第一周的福音茶会完了之后，第二周聚会的前一天，他的丈夫就因为身体这上面没有说那个，因为他心脏已经换过哈，没有特别的讲说是哪个就又进去医院。他有一个不是名言嘛，他说即使你的人生在别人看来好像是一堆粪没有用的，就是脏的东西，也仍然能够成为别人的肥料。当他丈夫在住院的时候，连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组长副长都快要被主接去了。但是你知道吗，来的所有的 best friend 七个为副长来祷告。后来他的先生完全康复。 他在那个先生住院的期间，那仍然呢没有停止幸福小组、细胞小组、祷告会跟主人的聚会。
你知道后来他的丈夫，因为他做完见证之后就邀请他的丈夫出来，恢复的完完全全，是神极大的恩典。他们现在一家都在服侍神。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
今天上帝要使用的是平凡的，是愿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生命跟生活是什么，我也不晓得现在你是不是仍然在一些困难跟软弱的当中。我们当时在他在放这个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底下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因为看见一个被人看不起，生命里面遭遇到各样的毒瘾、酒瘾、赌博、入狱，没有那么惨的。然后呢，先生快要不行了，简直是惨到极点的，能够被神大大使用。他现在成为细胞小组的，应该是副小组长。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哦，忘了提一件事情，他在就是回去监狱传福音，100多个人受洗，100多个人都愿意相信耶稣。所以因为他从过去在监狱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经历，但是他后来遇见了耶稣，却成为许多受洗人的一个盼望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失败的吗？你觉得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你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了吗？为五斗米折腰，现在的工作，你的老板、你的同事怎么走怎么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价值，什么才是人生当中最值得我们去投资的？
保罗，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保罗从遇见耶稣之后他的人生大改变。
彼得跟安德烈遇见耶稣之后，他原来是打鱼的，后来成为打人的，没有打人的，寻找人的，他们一生都为这个来奔走。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为什么，你信主有多久了，你接触这个信仰有多久了，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盼望我们的人生规划看见真正永恒属天的价值，
看见人生命的宝贵的价值。你只有看见价值，你才愿意去投资嘛，对吗？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它一点你觉得不重要，你会去做吗？不可能。你会愿意付代价吗？不可能。为什么那个幸福小组他们的组员愿意在早餐店5点多起来冲到早餐店去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寿司店的老板，他就说哇，福气教会他接到7张邀请卡，邀请他参加幸福小组，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投入到这样一个福音的大军的工作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接到7张？因为当那个教会里面的人去那家寿司店吃的时候，看到那个师傅 有点无聊无聊在那里跟他聊天，就掏出卡片来说，我们有个 party 很棒的幸福 party， 你要不要来参加呢？进来有七组邀请他，所以他的口袋里面揣了七个邀请单。他非常非常感动，他说为什么今天人的里面可以有那么大的一个热情。现在人说什么？今天你的热情在哪里？你的热情在哪里？
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都要过去，你是在为永恒的事物劳力呢，还是在为地上有一天要过去的事情而劳力？看得见的人事物有一天都要过去。第二个，我们要放下属地的一切。跟旁边说，放下属地的一切。
放下属地的一切。
我们看一下哈，好，读一下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六到二七，我们一起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先停一下哈，这里讲到，哇，太可怕了。主耶稣挑战说，到我这里来的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难道神要我们抛弃妻子？不是，
他讲的是优先次序，
你最爱谁，谁是你生命信仰当中的第一位。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爱你，你知道什么是爱主？这里讲到你有没有爱主，爱主就是爱他所喜爱他所看重的事，那叫爱。你今天送一个人礼物，我请问你，
你是送他喜欢的还是你喜欢的？请问 Hello， 当然啦、啊、今天他如果他爱吃榴莲，你怎么最不爱吃奇异果？你不可能送他奇异果，对不对？你一定爱送他榴莲，那叫投其所好，那免得说那 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倒是听到有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哦、那有的先生为了想讨好太太，对吗？他自己最喜欢打高尔夫，当太太生日的时候，他就买了一套全套的高尔夫的球具给从来不打高尔夫的他的太太。我请问你，他太太会高兴吗？ Hello， 什么叫爱主？什么叫爱这个人？
是爱他所爱的，爱他所喜欢的，这个才是爱嘛，而不是按照我爱的什么。到底谁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最爱的是什么？
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爱家人，他没有叫我们通通大家都不要工作，张着嘴等着他喂饭，他不是这样教的，他是说优先次序。
优先次序，你把谁摆在第一位？请问，请问，当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有孩子的时候，有孩子，你在选择孩子，你提供给他他读的学校这些，我曾经讲过类似的，你到底是说孩子，你已经是成为基督徒了，你说我们来看看上帝要你读哪里，而不是说今天我不是说叫你们大家通通外在的环境通通不管，说哦，就我可以去念一个最烂的大学，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讲一件事哦，听到一个例子也觉得蛮感动的，他是这样，有一个人他为了传福音，就是为了信教主的缘故，买水果，怎么向水果店的老板传福音呢？你知道吗？他选最烂的，因为台湾很多摊子嘛，我们都是挑最好的，对不对？挑最好的，然后的巴不得啊，绝对不能够吃亏，对不对？用同样的钱，我当然挑最好的了。傻子才会挑的那么好，他不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两次、三次都挑最烂的。我说哈哈，要做这样的牺牲哦。那个老板说奇怪了，别人都挑最好的，你怎么会挑烂的菜跟那个水果呢？他说倒出来，为了耶稣有没有的啊？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小组在我家，你要不要来参加看看？你来看看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 这里讲的非常清楚，什么叫背着十字架？我们需要舍
掉我们原先我们的喜好，我们的计划，我们所坚持的，我们的面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那些东西会拦阻我们来跟随神。你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就是你最不能舍下的，请问的是什么？如果是主，感谢赞美；如果不是， 你有可能超过，就是爱那样的人事物超过爱神。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舍己。
今天你最爱什么？上帝并没有叫我们所有放弃了哈，我们原来喜欢吃西瓜的，从此不准再吃西瓜哈。上帝不是这样讲的，他讲的是比较法。
什么在你心目当中，在你的生活的当中，或者说信仰在你生活当中是点缀品呢？
有空才来看看，有空才来服侍，有空才来传福音，或者是说呢，我方便的时候我才来，还是今天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爱主的缘故，我愿意牺牲我的时间，牺牲我的金钱，奉献也是一样，服侍也是一样。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什么是你的第一位？信仰是你的点缀品，还是就是你的生活跟生命？下一个给我好吧，下一个经文，非常谢谢。我只能再讲几分钟了。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到二三，我们一起来。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
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二三节给我一下。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里讲得很清楚，保罗他领受了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不是给少数人哦，是给每一个人的。他这里讲到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我们当中有年轻的，我要挑战你们，你知道吗？他们在实施信徒小组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是大人的事情，他们从八岁，最小的幸福小组的组长十八岁，儿童也可以传福音啊，都有些同学嘛，有没有同学？你有玩伴，你关心他们吗？你关心他们？万一你要知道一件事，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听懂我讲的意思吗？
我们的生命根本不是在我们的手中，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在讲台上面曾经讲过，我非常尊敬的一个长辈，他就是搭一个飞机啊，搭到他那就搭上死亡的飞机，不会吧？真的在那个名单里面，是看着，不能说是看着我长大了哈，我结婚什么的就一直看着我的一个长辈，他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在我们的手中。
今天你不要以为年轻就怎么着的。今天我们到底在为什么？
我爸爸那个当时他还在的时候哈，我刚刚移民到这边来的时候啊，二十多年前呢，那来了之后一个月，他就检查出得了鼻咽癌，而且还不是第一期。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非常 depressed， 就会觉得说多么倒霉，因为他还不是基督徒，那更是里面非常的惧怕，就觉得说好生命呢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当他去，他不能做化疗，因为他的那个白血球比较低。然后呢，他做电疗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怎么那么惨？怎么这事情遇到我的身上呢？可是他去那边一看，就发现竟然有几岁的孩子得了癌症，在做那个电疗，在照那个，所以他就发现，哎呀，他比这个小朋友还活了，他是六十几岁的时候得到癌症的，所以他不是最惨的。他突然发现，哎。还蛮值得，他是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才得。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了属天的价值吗？看见那个福音的价值吗？看见主所看见的吗？你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属地的一切吗？
今天为什么当时的门徒愿意跟随他？除非你看见价值，不值得投资的，你怎么会愿意呢？你听懂我讲的意思吗？今天上帝叫你来做事，你要评估一下，计算一下代价，值不值得？
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的一生，亚历山大大帝，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横跨欧亚洲，
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他根本控制不了，他有那么多的金银珠宝，可他控制不了他的生命。他死的时候叫人家挖洞，对不对？手伸出来，为什么？空空的来，空空的走，他所征服的版图通通带走。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愿意像当时的门徒放下，他是立刻来跟随吗？那个东西不是叫大家通通都不要去工作，也不要服侍家人，
而是你的心态、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要改变。价值观改变，你的行动就会改变。你听懂我讲的意思吗？这个非常的重要。
哦，行动怎么来的？是从你的想法来的。哦，我 讲一个那个哈，在圣经上面有一个故事，是路加福音第十章，我很简单的讲哈，讲到有一个少年官，他是做官的，很年轻就当官了，然后呢，他跑来见耶稣，而且是跪着跑，就是来到面前，然后跪，然后他就说，那个耶稣就问他先问，他先就是先在这个当中跟耶稣一个对答。那然后呢，他守了一切的诫命啊，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做假见证，然后呢好乖乖的奉献孝敬父母等等，他说我都遵守了耶，我应该做得不错吧，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有永生啊？他没有把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没有称赞他哦，耶稣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他，不是只叫我们成为一个聚会的基督徒，读经祷告好不好？很好，有机会来认识主、亲近主都很好，然后奉献的时候乖乖奉献好不好，都很好， 可是这个不能够满足。耶稣挑战他，对他的生命有一个挑战，对他说什么，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也在挑战你我的生命。今天我们为了什么在忙碌？
你知道这个少年官觉得他自己做的挺好的，很不错，该守的都已经守了，
可是耶稣并没有说好棒好棒好棒好棒，没有，你还缺少一件。这样讲的时候不是你缺少一件，是那一件是最重要的。什么叫做变卖所有的？因为耶稣知道他最看重的是钱财，
听懂吗？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上帝一再挑战，是你的家庭吗？是你的面子吗？是你的想法吗？是你的计划吗？
他在挑战我们，你缺少的那一件是我最看重的。
结果这个人非常可惜，什么叫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他选择放弃耶稣啊，
放弃跟随他，选择财富，继续在那个里面。
什么是你最看重的？彼得后来跟耶稣讲，看见那个少年官就说，啊，主啊，你看我们舍弃了一切来跟随你，不错不错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人如果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舍弃了房屋弟兄的等等等等一大堆，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
今天一个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受到逼迫，受到人家嘲笑，受到那个为主的缘故，我可以告诉你，上帝都看见，他都纪念。
你不要以为做的没人看见，上帝都在看。你愿意将主摆在第一位吗？你愿意真正的回应他来跟随他吗？你愿意真正的上福音的战场参与在当中吗？最后一点，竭力坚持去实行。跟旁边说，竭力坚持传福音。抱歉，
竭力坚持传福音。
好，来给我经文好吗？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我们快来读一下。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里保罗说，在使徒行传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性命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做的所有的一切，保罗甚至看完成神的使命大过他的性命。他后来的确为主殉道，据说保罗是被砍头的了哈，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说我不要，我付不起那个代价。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八二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八二九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哥罗西书也是保罗所写的， 他这里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哦，我在整个就是参加这样的无论是研习会也好，那我更多的上帝也在我的命里面就提醒我说，孩子你做够了吗？做够了吗？尽心竭力，
尽心竭力。为什么尽心？我是偶尔才来跟人家分享，偶尔才邀请，还是我经常把我自己摆在这个福音的战场上？
教会要提供一个平台啦，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提供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打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一起得人，不是单打独斗。你看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是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是一个团队。跟旁边说，我们需要团队，
我们需要团队。
我稍微提一下幸福小组，我们就做结束哈。那我现在为什么从这个礼拜从13号开始啊？那么就是这个接下来的康敏的这个 Sunday 开始细胞小组，因为按照道理，细胞小组一般的小组应该成为幸福小组、福音小组的一个 base 一个支持。但是因为过去我们的这个细胞小组呢，我是用比方说一个月有一次的那个是不行的哈，那个就是不够稳定哈，所以我们重新再来开启，重新再来开启。那么其实幸福小组呢，基本上是能够让传福音在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些 training 哈，跟一般以前我们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第一个，它前面有预备期，哈，有预备期，大概2到3周的时间，哈，
预备就是哪些人先从同工开始。那首先呢，那个我要先跳下去做，不是今天呢牧者领受说你们下去做，没有，不是每一个人啊，特别强调说牧者要带你们一起做。传道要带
你
去做。
那你们能够做什么呢？他有什么跟其他一般的我们所谓家庭的那个小组有什么不一样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前面的预备期呢，我们每个人就要去想，
像我们之前的3×3的认领。但是我盼望这一次你要去想，你的 best 可以邀请谁？1到3个人，我不会强迫你，但是我希望你参与在当中，不要置身事外，也不要成为观众。
OK， 我们是一家人哈。刚开始可能是少数的人去做，可是当后来越来越多人参与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神的大能。那有2周的预备期，然后呢，
幸福小组也叫做照妖镜。它为什么叫做照妖镜呢？因为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他说 best 是最欠揍的，你听懂吗？有的时候要不到，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去关怀不到，有的时候气死人，会不会？大家都不敢讲哦。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关怀的时候，可能会被拒绝，可能会他有各种的反应，各种的理由，没空什么那些的。现在有个现成的最好的，虽然还不是我们细胞小那个幸福小组开始的时候，就是下周的龙飘飘的聚会。现在同志们不要置身事外，虽然我们好像请了一个有点名气的一个讲员，以后呢幸福小组细胞小组跟以后的2年的门训是盼望大家都成为人人都能够成为辅长。他有的人我跟你讲连话都说不清楚，后来 也一样的带信主才半年1年的，只要他愿意在这个当中，我们会持续的训练。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其实2周预备期紧接着下面呢4个人就可以开始运作，然后邀人。在这个8周的幸福小组，每一周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为未信者设计的主题，所以他们会讲的长，跟主日崇拜是不一样的，好，
会比较简短。然后呢，他也有带游戏，
那个游戏有整个配套啊，这个主题配合什么游戏，很好玩的，快来玩。然后呢，也有很简单的诗歌啊，比方说今天我们带第一个。真幸福，可能我们就唱盛小梅的幸福这首歌，非常简单。然后呢紧接着呢要有人做见证，所以会训练大家做见证，得救的见证，感恩的见证，那也有准备东西，他们准备东西非常的认真，我今天非常的感动。为慕道有祷告，这个是一定的。然后呢中间这段时间要跟 best 要有关系，你要去关怀他。另外呢我们会送 best 精美小礼物，每一次都要去想，很有创意。他们有的呢设计的刚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我知道谁要来了，我就买了杯子，上面写上他的名字，买了拖鞋，上面写上他的名字。当那些呢这个朋友来的时候一看，怎么有我的专属拖鞋跟杯子，他就很愿意来，眼里面被感动。为什么？用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听整个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会觉得说，主啊，求你赦免饶恕我。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家人，没有那样服侍。主耶稣服侍我们是把命都舍弃，今天还有什么不能够放下？我挑战大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跟随主吗？主在邀请你来跟从我，我训练你怎么样的得人，给你能力，让你有能力专业去做，这是教会应该要做的。
我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八周的过程当中当然会打仗啊，可是你如果真正好好做的时候，看见教会的体质会改变，看见受洗的人数不断的成长，
你相信吗？很多时候我们去参加的时候，所有的牧者都带着几百个问号，你听懂吗？每个人都可能吗？ 你以为只有你们觉得可能吗？我也觉得可能吗？什么方法没用过？但是证明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更多学习，所有人都愿意看到别人因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也因着参与在当中被改变。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而且呢，如果你参与在当中，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内斗变少，没时间讲闲话，每个人谈论的都说，哎，这是你邀请 Best 怎么样啊，这怎么的。从一组开始，然后呢到第二年到第三年啊，福气教会他们行这个施行了八周的时间啊，那后面当然八周之后还有名人讲座，可能又请一些名人，那我就想想看谁是有名的。突然想起来，我还认识不少年一届的有一些人，我就突然跑到脑袋瓜里面来了。那其实呢跟飘飘牧师我们过去也是多年前 就认识啊，因为他来过温哥华。那我想就是说呢，以后让大家有很多的 surprise， 愿不愿意参与在当中呢？我想不是我在卖广告，乃是热忱的挑战各位。今天你的信仰到现在你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你的生命、你的信仰、你的生活是不是有时候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你知道最快乐的事情、最喜乐的事情，刚刚我问过大家，就是看见别人因你一句话，别人因你的生命，他的生命改变，他的思想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他的家庭改变，他所接触到的人也因着改变。这个就是门徒代代相传，都做耶稣做的事情，就会带来极大的翻转跟革新。你们有发现今天周报我上面的标题都改了吗？我们过去是突破复兴 right？ 因为现在刚好是犹太历五七八零年的新年期间，在新年期间我已经改了，叫做丰收倍增，然后呢幸福得力，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开始。我盼望大家跟我们能够一起，我们一起来吧。